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赵伟文，我们继续读创世纪。从37章开始，作者开始了另一个故事，把读者的注意力聚焦在约瑟身上。所以当读者读完了37章，读者会很自然的期待知道更多关于约瑟被带到埃及以后的事情。但是当读者继续阅读，约瑟的故事的脉络被切断了，读者的期待落空了。因为作者突然在38章把犹大和他玛的故事插进来，这一个布局突然让整个约瑟的叙述缓慢下来。当我们利用叙述的方式阅读圣经的时候，这是一种看似突兀不流畅的叙述，可是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下面精心的设计，他要带出重要的信息。所以每当我们遇见这种现象，我们要加倍留意，发掘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我们现在从各个方面探讨犹大这一个人物。首先，我们从37章去了解犹大。如果我们还记得，在37章，当雅各的儿子们讨论如何处理约瑟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部分的哥哥们建议干脆把约瑟杀了，但是流便反对，认为不能杀他，建议先把他丢在坑里，目的是要拯救约瑟，然后把他带回到父亲身边。犹大似乎整合了这两个建议，他一方面他认同流便的建议不杀害约瑟，而且他还说出了一句能够赚人热泪的话，他说不能杀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弟兄。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建议把约瑟卖了，因为这样做对他们都有好处。从犹大的建议，我们看见犹大拥有一种调节各方势力的能力，他一方面似乎满足了流便的建议，保存了约瑟的生命，另一方面他也满足了其他人的意愿，消灭了眼前的威胁。无论如何，犹大得到弟兄们的支持，接受了他的建议。不过很矛盾的是，表面上犹大是那么的关切约瑟的生命，可是事实上他把约瑟卖了，父亲雅各的心也被撕裂了。从这些表现看起来，犹大是一个不那么简单的人。他们出卖约瑟以后，弟兄们继续用谎言在父亲雅各面前把真相隐藏起来。根据42章21到22节的记载，我们可以推论哥哥们并没有忘记他们所做的恶事，他们把他们的罪行深深地隐藏在心里面，盼望不会被发现。除了用谎言，除了藏在心里面，犹大还采取更进一步的策略，就是离开。在38章，作者告诉我们犹大离开他的兄弟。犹大的离开可能是一种逃避，逃避听见父亲的哀哭，也可能是一种隐藏。他不但用谎言来隐藏，用深度来隐藏，他也用距离来隐藏。犹大离开他的弟兄后，他就开始建立自己的生活。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犹大如何建立他的生活。根据38章2节的描述，犹大来到一个叫做亚杜兰的地方，他看见一个迦南女子，就娶她为妻。这一点让我们想起26章34到35节的以扫。以扫也是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带来的结果是让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而且在27章46节再一次提到，因为以扫娶了外邦女子，让以撒和利百加厌烦。所以犹大按照自己的喜好 娶外邦女子为妻，不一定是一件让父亲雅各喜悦的事情。另外，38:2的描述也让我们想起更早的一段经文，就是6:1-3，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而上帝对于这种状况的评价是，人既属乎血气。根据这些经文，我们可以透过犹大的行为推论犹大的生命状况。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为了满足自己，只要看见喜欢的就娶来为妻。犹大除了是一个能够协调各方面势力的人，一个属乎血气的人以外，作者还运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告诉我们犹大的个性。在38:5，作者告诉我们犹大正在基西。根据邝秉昭的《天道创世纪》注释，基西这一个地方有说谎诡诈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归纳，犹大除了是一个能够协调各方面势力的人，一个属乎血气的人以外，他也是一个诡诈和使用谎言来达到目的的人。而犹大在38:11用谎言来敷衍他玛的要求。现在我们继续探讨犹大的儿子们。根据38的记载，因为上帝看见大儿子尔是恶的，所以就叫他死了。圣经没有说明大儿子到底有什么恶行，但是我们可以从作为父亲的犹大来推论，而这个大儿子大概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而成为一个恶人。关于二儿子的恶，我们比较可以更具体的从经文的描述中推论。当大儿子尔去世以后，弟弟儿男有责任为哥哥留下后裔，所以他要跟哥哥的妻子他玛同房，为哥哥立后。儿男的恶写明在38:9，儿男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邝秉昭更进一步指出儿男的恶，根据希伯来文法结构，这里的同房不是一次的同房，而是每次同房的时候。这暗示儿男常常跟他玛同房，而且都把精子移在地上，所以儿男的恶在于他与他玛同房不是要履行自己作为弟弟的责任，而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私欲。邝秉昭还指出儿男的另一个恶就是贪婪。根据民数记27:8-9，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根据这一个原则，若儿男不给哥哥留后，哥哥的产业就会自然地落在儿男的手中。所以根据上面的分析，儿男是一个自私的人，他利用他玛满足自己的欲望，也拒绝为哥哥留后，试图要得到更多的产业。因为这些恶，上帝也叫他死了。刚才我们谈到犹大住在基西，基西就是诡诈说谎的意思。现在犹大为了保护小儿子的性命，他向他玛说了一个谎言，他打发他玛回到父亲的家，然后承诺小儿子示拉长大以后就会娶他为妻。但是过了很久，示拉虽然长大了，还是没有娶他。显然犹大欺骗了他玛，犹大使用了一个拖延的策略，并没有诚意要实现他的承诺。我们该如何去形容犹大这一家人呢？自私、贪婪、情欲，我想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很恰当又一针见血的形容词，就是恶。而且让人气愤的是，他们的恶表面看起来又是那么的善。犹大出卖约瑟的时候，外表看来犹大真是关切约瑟的生命，他拦阻弟兄们杀害约瑟，面对他玛，他要他玛等待，因为总有一天示拉要娶他。儿男也是一样，表面看来儿男没有拒绝他玛， 一次又一次的跟他同房，试图要为哥哥立后，但是俄南只是利用他嘛，满足他自己。总的来说，我们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一家人，就是恶。不过他们的恶总是隐藏得好好的，深深的，远远的。探讨完犹大和他的儿子们，我们现在来看他玛的处境。他玛在38章1到12节都是扮演着一个被动的角色，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我们只看见他的丈夫死了，我们只看见他为了为丈夫留后，他一次又一次的带着盼望躺在俄南的怀中，盼望从他身上得到后裔。不过他所换来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还有一次又一次的侮辱。当他玛承担这一切的恶的时候，我们甚至听不见他的哭泣。但是从38章13节开始，整个局面出现了一个180度的改变。他玛从被动变得主动，他主动采取了行动，而且他以一个很特别的形象出现，就是妓女。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他玛以一个妓女的身份出现，目的是要欺骗犹大。但是如果我们细心阅读他玛的遭遇，妓女的形象不一定是一个伪装。妓女其实是他玛在犹大家中俄南强加在他身上的角色。他玛以妓女的角色出现，不是要欺骗，他是要把真相呈现在犹大面前，呈现在读者面前，他要宣告他在犹大家中是如何被看待的。俄南其实是把他玛看作妓女看待，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他们并没有要在他身上履行为长子立后的义务。之后故事出现了一个关键的转捩点，当犹大一家没有在他玛身上履行责任的时候，他玛以妓女的身份在犹大面前出现，犹大的欲望在他玛身上得到满足，他玛在犹大身上得了后裔。犹大在不知不觉中，在欲望的驱使下履行了亲属的责任。犹大让我们联想到参孙，根据士师记14章的记载，参孙是一个拿细耳人，是一个分别出来献给上帝的人，所以不能沾染污秽。不过在欲望的牵引下面，他硬要娶非利士女子为妻，他要为了满足食欲，他伸手在狮子的尸体中取蜜来吃。参孙每一个行动好像都是被欲望所牵动，但是根据士师记14章4节，上帝却又能够透过他的欲望来拯救以色列人。不过弟兄姐妹要小心听，我这样说不是要肯定肉体，我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停留在私欲里面，我要表达的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恩典甚至可以透过罪人临到以色列民。这一个看见让我们变得更谦卑，更敬畏神，因为当上帝透过我们成就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太过得意忘形，因为可能我们就是犹大，就是参孙，只是在不知不觉中，在欲望的驱使下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这样我们自己才会得到益处。我们现在回到犹大与他玛的故事，之后犹大派人寻找妓女，结果没有找到。各位弟兄姐妹，当然没有找到，因为事实上根本没有妓女。他玛不是妓女，他玛以妓女的身份出现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透过一种恶人能够看得懂的方式引导他们去完成一件义的事情，就是为长子而留下后裔。他玛的受苦，他以一个社会所厌弃的身份出现，目的是要成就义。之后故事又再一次出现了一个戏剧化的转折，当犹大正要审判他玛，要处死他玛的时候，他心中所隐藏的恶刹那间显露出来了。他惊讶地看见他自己的恶，他看见自己的不义，他看见自己的虚伪， 看见自己的谎言。同时他又发现在他面前的他玛不是一个妓女，而是一个愿意为义受苦受侮辱又能够坚韧的忍耐等候的义人。他玛的受苦在犹大身上成就了两件事情，第一，显露了犹大一家的恶，另外为犹大家留下后裔。在这个故事的高峰之后，作者轻描淡写的在38章26节说，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这里不是说犹大厌弃他玛，这里要表达的是在犹大眼中他玛不再是妓女了，他玛是一个义人，他玛为了犹大家受了许多的苦楚，为了犹大家成就了义。之后上帝赐给犹大两个儿子，代替死去的尔和俄南。这两个儿子分别叫做谢拉和法勒斯。法勒斯是小儿子，根据马太福音1章3节，法勒斯就是大卫的祖先，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我们知道有提到几位特别的女性，其中一位就是他玛。他玛虽然是外邦人，但他仍然被记载在救主的家谱中，让我们看见上帝是爱世人的上帝。不过透过今天我们探讨的38章，我们更能够体会为何他玛被纪念，被记载在救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原因就是在他玛的人生中，他在某程度上彰显了基督，因为他玛为了爱为了义受了许多的苦楚。其实关于犹大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刚才我们谈到他玛在某程度上彰显了基督，其实在犹大身上我们也看见犹大的改变，也看见犹大在某程度上彰显了基督。在创世纪44章30到34节，当约瑟要求犹大把便雅悯留在埃及的时候，犹大为了父亲雅各的缘故愿意代替便雅悯留在埃及。犹大从一个自私的人变成一个愿意为了爱牺牲自己的人，在这一点上面他也彰显了基督的救恩。到底是什么事情让犹大改变？我想答案就是在38章犹大与他玛的相遇。之前我们说过38章他玛与犹大的故事好像很突兀的插在约瑟的故事中间，切断了约瑟的故事。我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从37章开始约瑟就是故事的主角，但是如果我们把犹大与他玛的故事一起纳入考虑，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作者把犹大与他玛的故事插在里面有一个目的，就是作者要借着约瑟的故事同时预备犹大的出现，为犹大的故事先埋下伏笔。因为犹大的故事他的影响比约瑟的故事的影响更加深远，因为耶稣来自犹大支派，所以约瑟确实是37章到50章的主角，但是作者要透过约瑟带出另一个更大更远的故事。现在我们回到约瑟的故事，我们进入39章。在45章7到8节，约瑟曾经对哥哥们说了一番话，他是这样说的，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根据这一番话，我们可以感受到在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及在埃及的岁月里面，约瑟其实他持续不断地问一个问题，也持续不断地为这一个问题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他要遭遇这一切的患难。所以从约瑟的角度，约瑟的故事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故事。 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上帝并没有立即给约瑟一个答案，反而上帝让约瑟经历了许多磨难与起伏，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寻找答案。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透过磨难塑造约瑟的生命，预备约瑟完成上帝赋予他的使命。约瑟要寻找的答案和上帝要他完成的使命其实有一个交汇处，就是在50章的20节。约瑟对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上帝赋予约瑟的使命就是要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因此上帝把约瑟带到埃及经历许多磨难，目的就是要让约瑟能够完成使命，保存许多人的生命。这也就是上帝给约瑟的答案。根据上面的分析和39章一节的记载，我们可以想象约瑟心中带着许多的疑惑、无奈，甚至是愤怒，被动的被带到埃及。从一个被父亲宠爱的孩子来到埃及成为仆人，现在约瑟需要学习从一个被服侍的人成为一个服侍他人的仆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约瑟学习的过程，不过如果我们细心观察39章，有一个描述是非常突出的，出现的次数也是最多的，就是耶和华同在，耶和华使他顺利，耶和华赐福，得罪耶和华，耶和华施恩。作者要强调的是，因为上帝的同在，约瑟办事顺利，也因为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赐福也临到约瑟所服侍的主人，而且主人也透过约瑟看见耶和华上帝。在39章1到6节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从约瑟的遭遇得到一些启发。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也会像约瑟一样被动的被带到一个不是我们乐见的处境里面，我们不知道原因，我们心中也充满着问号，同时我们又面临许多的挑战。但是在约瑟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让我们得到祝福的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得到让我们可以安心的答案，也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离开我们所要面对的处境，真正让我们得到平安、得到祝福的是上帝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一个处境里面心中充满疑惑、没有答案，我们要记得约瑟的遭遇，答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求神怜悯我们，赐恩赐福给我们。有神的同在不代表试探不会临到我们，反而因为神的同在让我们有能力胜过试探。在39章7到10节，正当约瑟沐浴在上帝的赐福里面，凡事顺利的时候，一个可怕的试探临到他了，就是主人波提法的妻子要引诱他。而且更恐怖的是，主人的妻子是天天引诱他。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可怕的，因为约瑟每一天都听见，你与我同寝吧。有一天，主人的妻子找到一个他认为很好的机会，就是屋子里刚好没有人。他以为屋子里没有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以为就安全了。这是不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人的想法。对于约瑟来说，虽然屋子里面没有看得见的人，但是在这一个宇宙中还有一个虽然看不见却是无处不在充满宇宙的上帝。约瑟清楚知道这一个事实，所以他不愿意得罪上帝，所以他断然拒绝了主人妻子的引诱。各位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有约瑟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上帝，以至于我们有能力 胜过世界上各式各样可怕的试探。各位弟兄姐妹要注意的是，这是属灵的眼光，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上帝，求他赐下这属灵的眼光给我们。有神的同在，约瑟蒙上帝赐福，也胜过试探，但是他也经历毁谤，结果他无辜的被关在监牢里面。再一次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监牢并不能把上帝的赐福隔绝在外，反而约瑟在监牢里面经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赐福其实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章35到39节所要传讲的信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2到13节说的，因为上帝给他力量，所以他可以面对各式各样的处境和挑战。刚才我们也谈到，我们也要从上帝的角度去解读约瑟的故事。上帝要塑造约瑟，使他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能够完成上帝的使命，保存许多人的生命。我们先一同来探讨约瑟的童年。根据37章1到3节，我们可以想象17岁以前的约瑟是过着一个非常快乐无忧的生活，他得到父亲加倍的宠爱，受到父亲加倍的保护，所以我们也能够看见他的不成熟，就是多言。他爱向父亲告状，报告哥哥们的恶行，甚至把所做的梦告诉哥哥们，这一切引起了哥哥们的嫉妒与仇恨。上帝如何使约瑟更成熟呢？上帝使用了一个从人的角度看来非常残忍的方法，就是让他被哥哥出卖，最后被带到埃及。为什么上帝要把他带到埃及呢？要了解上帝的用意，我们先要了解什么叫做成熟。我用创世纪2章24节来定义成熟。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根据这段经文，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能够离开父母的人。离开父母起码有两个意义，第一，从一个被照顾的状态成为一个有能力照顾他人的状态；第二，离开父母是从顺从父母、听从父母到能够独立面对上帝、顺服上帝、听从上帝、被上帝引导。弟兄姐妹要注意的是，离开父母不是代表独立自主、随心所欲，而是要把顺服倚靠的对象慢慢的从父母身上转移到上帝身上。因此上帝要使约瑟成熟，上帝要把他从父亲的宠爱中连根拔起，然后把他带到埃及。上帝要他在埃及学习倚靠顺服上帝。上帝让约瑟在当仆人的时候看见上帝的信实，让他学习从倚靠父母到倚靠天父。上帝让约瑟在试探中学习顺服上帝，透过顺服上帝来胜过试探。上帝也透过试探让约瑟的生命变得更坚强、更坚韧。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谈约瑟的故事。